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残疾人修炼大法带来的神奇运气》，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无量慈悲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曾经是单位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修大法已有15年多了。我能从满身业力、腿有残疾的人，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与师同在，救度众生，一直坚定走在助师正法的神路上，我是宇宙中最幸运、最幸福的人。其中凝聚着师尊为弟子的巧妙安排、巨大承受、艰辛的操劳与付出，我永远感谢师尊给予的一切。为正实大法，感恩师父的佛恩浩荡，我战胜各种怕心，写出我的修炼情况，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前半生多吃了些苦。我在2岁多时突发高烧后瘫痪在床，半年后又能站立学走路了，但是腿脚变形，萎缩成残疾，站立行走极不方便，在家不能劳动，让父母担忧，上学免上体育，劳动课被人歧视。这还只是一般腿残疾人的后遗症表现，而我由此留下身体上的后遗症更多更重。从我记事起，腰以下一直冰凉透骨，到脚板凉得麻木，走路9点，腿冷酸胀得令人坐卧不安，心发慌，无药可解，只有用火龙烤，热水烫，小便频而凉。22岁了才偶有例假出现，到30多岁了还遗尿在床，从不放屁，不发烧，不出汗，平时体温只有36度以内。1982年有一次到过37.5度，我就全身软得要人扶。我从不敢吹电扇，洗冷水脸、冷水脚，也不敢吃生冷的食物，也不敢坐地上，洗衣服用冷水时间长一点，全身各关节、骨头，甚至肌肉和头，都开始冷酸疼胀，全靠每次几片大剂量的安乃近才能缓解。我身体痛感极不敏感，皮肤受伤，血流的到处都是，我还不知哪儿出血，赶快找出血处止血，身体某处生病，只有酸胀发痒的感觉，可心脏部位已有发慌感了，扎电针灸我都没痛麻感，由此给及时准确诊断治疗病情带来很大困难，因我不能准确说清病症状况及其部位，西医医生经常是下大包围，开很多种药叫我吃，西药一把把的吃，也治不好我的病，只是抑制不加重而已，很多时候连抑制作用都不起，变成另一种更重的病，只好去体检、住院或做手术。西药吃多了，人也更衰弱，只好配上中药一起吃。一般中医还不行，得找那个会看东南西北风的老古董中医生，全方位调理开的药才有点效。在1969年，医院就详细查出我基础代谢相关各项数据都比正常人低，各内脏器官都比正常人小，是一个生理功能都不健全的人。我做常人时，生活得太苦太累，身心受到极严重伤害，没有一天高兴过，苦与愁成天笼罩着我。残疾与无休止的多病双重折磨，使我养成少与人接触、极内向的性格，社会适应能力差，思维反应滞后，不善言辞，主见差，懦弱、自卑、疑心，怕别人议论伤害我等等不好的人心和习惯，活得生死两难。虽然我活得无奈，可我真没想过轻生去死，也许是神的安排指引吧， 1969年，我全身严重浮肿，被经管会指导员强制送到其所在部队医院治疗。其院长在查不出我病的原因，无法对症治疗的情况下，了解我住院前的健康情况。我向其说了从幼儿起的全部经历后，他说：“你这人很特别，还顺利上了大学。我走遍半个中国30几年，还没见过一个像你这样好结果的，10万个病人中都找不到一个你这情况的，太不可思议。如果现在没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把你留下做科研，你以后好好活下去吧，你一切都会顺利的，只是要让你吃些苦罢了。尽管身体质量和状况是极差，但命运还是青睐于我。在单位我是很有权力的某重要部门的负责人，有吃有穿有住，有名有利。但后来因工作等各种压力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难以化解，使我成天处于恍惚状态。为自我解脱，为远离那个互相倾轧的工作环境，我只好放下对官位和职称的执着，在1993年提前病退。这位医院院长的这些话我一直记着，当时我就感到他在告诉我有神人帮我管我，才会有那么多神奇出现在我身上。可是谁在管我帮我，让我这么幸运呢？无从可知。在气功热后期，因治病学气功，对神佛要帮人有所了解，但我没拜佛啊，我心灵深处在寻找管我的神。第二部分，真修大法，身心大变化。1997年冬季，一个多年没联系的外地同学，不知用什么办法把电话打到我的老板那里，联系到我，把法轮大法红传的喜讯讲给我听，后又帮我请到大法书和师父讲法录像带及练功带。从此我走进大法修炼。开始学功时，我站9点就觉得腿吃力很累，练一下坐一下或者走动，心想站这么久我坚持得了不？晚上睡梦中，梦见我萎缩了的大腿肌肉一圈一圈地鼓胀起来，睡醒了我用手去摸，大腿仍有一圈圈的鼓起感觉。我心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帮助我战胜困难，坚持练下去呢。通过学法，我明白了我一生为什么活得那么苦，是因为我身上有很大业力所致。明白了做人不是我来世间的目的，是师父为我承受了那无边业力和慈悲巧妙安排，我才在这一世的生生死死中保住了人身，有幸得法。因我身体很不敏感，练功初期除头皮上有点像小虫虫在那儿转圈似的蠕动感和手上下拉动有线牵感觉外，以后就什么感觉也没有了，连热感都难见，学法也无任何表面感觉。但是我就坚持练功学法，无论别人议论有什么反应或看到什么，有的甚至当我面说，你不是一块修炼的料，你再练也修不出来。我不管别人怎样说，我心想，凭我一生的神奇运气，就相信师父是安排我来修大法和正实大法的，肯定我能修，否则师父把我这一生管得有吃有穿有住，有名有利做什么？再说我的命和生存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如果我不坚定信师信法修炼，我的一切将立即失去。我坚决不要我的业力，只要师父给我的一切。我就这样不断学法，提高对法的认识，不断否定干扰，不断坚定自己信师信法。对师父的病业那篇经文，我反复学反复背，使我心性有了很多提高。师父看我要坚定修炼，就给我消业调理身体。在净化身体中，我牙痛了8个月左右，痛了1-2个月时，我忍受不住，就顺家人劝说，吃了几颗止痛药。吃后不但痛没减轻，反把牙齿咬掉半边。这下我更明白，要真修真信师父，必须按师父讲的法做到，才是真修真信。要放下常人一不舒服就吃药的习惯，要学会忍受痛苦。从此宵夜再难受，我也忍住不吃药，做到难忍能忍。 在忍受过程中，过去满身周而复始的表面说不清道不明的各种难受状况，在不知不觉中逐渐逐个消失。牙痛停止后，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全身轻松。我的邻居是单位的医生，见我练功后身体状况好了，不吃药了，他在家属院对同事们讲，某某练法轮功把身体练好了，我们再也闻不到药臭味了。以前他天天熬中药，把我家也熏得很臭，对单位职工起到了证实大法的好作用。自修大法15年来，虽因身体条件差，使练功动作不太标准，但我坚信师父，我也已经15年没吃过一类药了，这更是人间奇迹了吧。我要求自己每天都坚持练功学法，从不间断，即使特殊情况没练，回家也要立即补上。随修炼时间增长，我身心变化很大，老咳喘，怕冷，全身凉入骨，头痛失眠，各脏器部位的难受、浮肿等等症状都基本消失了，人变年轻了，皱纹消失，心中充满希望，脸上溢着快乐。邻居还说我走路不注意看，已看不出跛了。修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展现出来。2000年七月，我到公园，被地毯市搜查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带走。我给送我到驻地派出所的警察讲我身体的变化情况，他听后说，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第二天上班，他就不停地来往于派出所与分局之间，说给我办回家的手续。在师父加持和我的正念下，结果我在24小时内真的回家了。2007年四月，因坏人诬陷，被一派出所直送拘留所关押。拘留所当晚，值班警察看我走路不方便，拒收我。派出所的警察非要他收我再放我。我就对那警察讲我一生经历情况和练法轮功后的变化。我请师父加持保护我，并发正念不准他们迫害我。在非法关押的15天中，他们没让我做任何体力劳动，由我自行安排，我就在室内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后来我回家听家人讲，那个派出所所长听了送我的人回所汇报后，心里很不安地在当晚半夜给我家人打电话，一再道歉，要我们原谅他们。2009年，我去过的资料点被破坏，牵连到我。非法提审我的国安警察在向我单位调查中知我不是党员、腿又残疾的人，反而是单位很有权力的某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他非要问我怎么这样不可想象。我只好把我所有的神奇经历说给他们听，说有神在保护我，就是法轮功师父在保护我，希望他们放了我，不要迫害有神管的人。我请师父加持帮助我闯出邪恶黑窝，不准邪恶再迫害我。就是这个听稀奇又审问我的国安警察做出决定，在绑架我的第二天令人开车送我回到家，使他们减少了对大法的犯罪。第三部分，坚定信师信法，证实大法。当我正常练功学法才1年半时，中共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因我们这里都学得较晚，突然遭迫害，一时感到茫然，不知为何。没有集体练功点了，我就在家里坚持天天练功学法。外出遇熟人，我就对其讲练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最好，叫人做好人。无论中共在媒体上如何攻击法轮功，我都不信他的，我就认定大法好，师父最伟大最慈悲，我就是要永远感谢和牢记，是慈悲的师父一再救了我的命，又带我走在神的路上。一、传递和发放大法资料。从2000年下半年起至今， 我都努力一直做着正实大法、讲真相、兑现自己誓约的事。这么多年中，只要是救众生的事，无论在经济上、人力上，我都本着报施恩之心、慈悲救众生之心，不等不靠的、主动的、默默无闻的，尽我所能、无所求的做。我每次外出做大法事，都先背师父的有关法，如无存、威德等等，心里如不稳就反复背，然后请求伟大慈悲的师父加持、保护、帮助，在一路发正念到做完事回到家为止。因为我走得慢，从安全方面考虑，没人愿意和我一起外出做事，所以我的注意力就比较集中在发正念上，一个人做事也就一直比较顺，没什么干扰。但是在邪恶严重迫害的环境中，也难免碰上来自各方面的意外干扰迫害，我也碰上不少，但每次都是在信师信法的正念中，由慈悲的师父给我化解，遇难成祥。根据我的情况，我讲真相主要以发真相资料为主，同时长期给同修传送一些资料，过程中也不容易。首先安全问题，那全凭一路正念坚定信师信法，随时请师父保护，才敢上路进出那些门。还有体力上的承受，有时同修要的多或装的多，一大包，对我来说上下楼上下车是很困难，不容易做好的，又找不着另外的同修帮忙，我只有相信师父法身会帮我，就说请师父帮弟子抬一下吧，谢谢师父，这样背起或提起真的不重了，走路也轻松了。同修不理解，两三年后回忆起当时的这些事，同修还说，我那时看你真像神在做一样，不知咋背上来的。其实真正是师父在用力背，我只不过是帮师父提包而已，没有师父帮着我，根本做不了这件事。为使更多世人及时了解真相，我更多时候是大量发放真相资料，只要外出，包内都装有资料，包括真相币，无论在何种环境，都努力寻找机会发资料救人。在迫害的初期几年晚上，出去发放的多些，基本上走遍了所在地大街小巷。后来街上到处安了各种类型的监控器，我就主要是白天到各菜市场去发。近两三年，我还乘车到不很远的乡镇菜市场去发。为使世人对资料不感到恐惧和有安全感及好奇心容易接受，凡是到市场上发的，我都不怕麻烦，用塑料袋等包装成不透明的。发完后，我不急于赶快离开市场，以买菜为掩护，在市场转一遍，如发现有个别丢掉的，我捡起来再重新发出去，尽量减少资料的浪费。也有发不完发不出去的时候，我就在心里请师父帮我找机会发资料。这样一想后，一会儿就有背兜单筐的从我面前经过，我立即赶上去放资料包。另外，自从师父肯定真相币可行后，我每次买东西除金额大的外，我都坚持全支付真相币。这么多年，只有两个人不要真相币，这说明大部分世人内心深处并不反感法轮功，只是迫于对中共的恐惧，才不敢公开接受法轮功真相。我发资料过程中偶尔也有讲的，还有是只要有资料就及时去发，不受敏感时日限制，在安全情况下以抓紧时间救人为目的。在做这些正实法讲真相事情的14年中，表面看起来我比较顺，没吃那么多苦，其实这全靠大法的威力和慈悲的师父给予全方位加持保护，我才能闯过道道难关，顺利走到今天。二，两次摔倒后的神奇。2001年新年前夕的一个傍晚，我到家附近的一个宽约 0.7 米的平房小巷发真相传单。这个巷的路面是用四周有尖有角、很不规则的烂石头和水泥板块很不整齐的铺的，且没有路灯，在上面走必须小心，否则摔在尖尖角角上就起不来了。我当时一手提了一瓶酒，一手发传单，当我把传单从门缝放进住户屋内 抬身刚走第二步时，一块水泥板突然被踩翘了，把我吓得哎呀惊叫了一声。随后我感觉像坐在棉花堆上，慢悠悠轻飘飘盘旋似的往下坐，最后以散盘状坐在地上，也没有人听见我惊叫声和酒瓶砸在石头上的撞击声开门出来看看。等我明白过来，刚才摔倒时的那舒服美妙感觉，知道自己没受伤时，我立即站起就往向外走，赶快离开。走到有路灯的街上，我已不敢惊吓了。虽是最冷的冬天，却感觉脸上热烘烘的，内衣都是湿的，脸上身上还在出汗。停下来看了一下，身上没有一点受伤，也无任何疼感，以为酒已漏完了，提起一看，酒瓶还好的，一点碰损都没有。我虽以前经常摔倒，却从来没有这次那令人永难忘记的舒服美妙感。我心里说，这是师父为我免遭邪恶的恶毒迫害，在那猝不及防的瞬间，用他无边法力慈悲地保护了我。谢谢师父。2008年2月一天晚7点，我到同修家去，刚出门下楼转弯到第二阶楼梯，才下了一大半时，定时开关灭了，因我走得快了点，就一下摔下去。按正常应是直扑下去，面对楼梯的墙上安有水电气各种管子，上面有很多凸出来的卡子，如果直扑下去，我的前额就会砍在管子卡子上，而使头严重受伤，甚至有生命危险。我是顺右边下楼梯的，实际上我摔下去后转了两个直角弯后，咚的一声砸在楼梯左边住家的铁门后背，靠铁门坐在地上。怎么摔倒转弯的情况我都不知道，砸在门上时我有点撞击感觉，靠在门上坐一会儿，我有些清醒了，心里呻吟了一声，又坐一会儿，我基本清醒了，但头脑中空空的。又坐一会儿，我心中想，师父在保护我，没事的。动了一下也不觉哪儿疼，只觉还不十分清醒和有些没劲儿。这时楼内很静，也没人上下楼，我还是自己站起来漫步上楼回家，上床睡了。第二天起床后，我看了一下，全身没有一点伤，也没包块，也没哪儿疼。我心里说，师父又为弟子承受业力和巨大痛苦，又救了弟子命，谢谢师父。早晨我练完功后在家休息学法，我儿子问我，你天天上午都要出去，今天怎么不出去呢？我说，我昨晚在楼梯上摔了一跤，今天上午休息一下。他说，是你摔呢，我在家听到像一个大冬瓜砸在铁门上，好大的声音啊，吓人一跳。老伴儿也说，没想到是你。我问他，你那时在哪里？他说，就在你摔倒砸人家门的对面那家里打麻将。我说，那你怎么不出来看我扶我呢？他说，他们听到砸得好猛好吓人，又没听到那人一点动静和声音，都以为可能砸死了，不死也瘫了。现在这个社会救了人被冤枉吃官司赔钱的事太普遍，谁还敢开门管闲事？所以他们连话都不敢说了，更不要说开门看和扶人了。你砸人家的门那么响，人家一直都不开门看一下，也是这个原因。我听了说，现在的人道德这么坏了，见人要死了都不敢救，还是我师父最好啊，感谢师父这次又救了弟子命啊。隔一天我又上市场买菜，一路上碰见院里几个邻居和同事，他们都说，你怎么就出来了，要多休息观察几天再走动为好。我对他们说，我练法轮功有我师父保护，不会出事的。这次我摔跤让我单位邻居再次亲自看到大法的超常美好和练法轮功的幸福。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一场大火让世人明真相。2001年下半年， 邪恶操纵中共迫害法轮功，在我们这里也不断升级，街道办和我单位也轮换着找我谈话，要我停止练功。我给他们讲真相，说我练功治病，身体好了，思想升华了，我在做好人等等，就是坚持不给他们写任何保证。越往后，我看他们就执着于要完成公安给他们下的要我给其写个保证的任务，他们来了我不再理他们，让家人与其说，我就在屋内发正念，清除迫害我的邪恶因素。他们坐着还不走，我请师父喊他们快走，一两分钟后他们真的说另有事走了。因他们只是定期找我谈话，没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我就一直坚持发资料学法练功。拖到年底，公安以扣街道办和我单位职工工资或奖金要挟我写，这样引起了职工对我的不满，说我在家悄悄练，不应该暴露自己牵连他们。当我为此现状正焦急时，02年新年期间，因我不知外面在焊气管，而用火柴点火引起气表爆炸，突发大火，并同时引起另六家气表爆炸。这六家因气表安得低，都及时灭火了，而我家因气表安得高，无法端水及时扑灭大火，瞬间火越燃越大。邻居和职工都来到我家和住家院坝焦急看着，担心引起可怕的更大连环爆炸。消防车两台因路窄进不到院内灭火，气表开关因长期不动，被油污腻的让我拉不动，无法关气灭火。因火太大太猛，无人敢上去拉开关，大家只好心惊胆战地呆呆看着大火轰轰的猛烧，毫无任何办法。我当时头脑中空荡荡的，什么也想不起来，像有人抑制了我的思想，又像吓呆了。不知过了多久，邻居老太突然大声喊我去关火，我什么也没想，爬上高凳去拉开关，一下就拉动，关了气，灭了大火。所有在我家守着的人都长叹一口气，回家去了。午后，燃气公司来人处理善后事宜，他们看到每间屋每个阳台都有玻璃碎片或气表零件，就说爆炸太强烈，火又燃那么久，竟没发生连环大爆炸，财产没有严重损失，真不可思议。按以往经验，他们这次要赔惨了。他们提出要给我精神赔偿，无论我要多少他们都赔，并要我去好好治疗，并把我单位的后勤处负责人找来协助他们给我办理。我单位职工和我家人都说，人家送上门的财不要是傻子，都劝我多少也要一些才对。我想这次大火没引发大灾难，完全是师父法身给控制着，一是保护我和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二是让世人亲自看到练法轮功有神保护，得福报真实不假。我是大法修炼人，应放下钱财执着心，不应去占用公司钱财，不是自己劳动经营所得，别人送上门也不能要。我就一再好言谢绝了，他们又想给我报一些医药费，我说我没烧伤，他们不信，还强拉我的手反复看。经过这次火灾后，至今再没有任何人找我谈练不练写什么的事了，即使被人诬告时也没有。我无限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是师父看弟子将要遇到难，予以过去的大难时，以无限慈悲利用这次火灾向世人证明大法的美好超常，给弟子解了难和维护开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修炼环境。后来我们院里迫害我的坏人突然遭报，死得很惨。从此当国安等来人调查我和家人时，我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好了。四，正念否定迫害。2008年，我被市国安以有问题要我说清为由突然绑架，转到外县看守所非法关押。到监视住下，有人问我什么原因被关的，我就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的，有人告我被绑架来的。提审前两天，监视其他人就告诉我，这案已有九人被先后抓来关押，都是一个举报一个就放一个，举报我的人承受不住挨打才举报我，他还关在所里，问题最后都归到我这儿了。听了这些情况后，知道情况严重，但我没去多想会判我多少年， 我一再告诉自己，事已至此，我不能让这案把更多同修牵连进来受迫害，要保护同修，要让这案到我这儿终结。抱着师父在精进要旨荣于法中讲的朝闻道夕可死之心，就开始了在被关押期间就是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我成天背我能背的法，练功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解体迫害我的一切邪恶，同时向内找是什么心被钻了空子。有机会还对监视其他在押人讲真相，介绍大法好，修大法得福报，迫害大法遭恶报等等真相。我每天反复在心里对师父说，我是师父的大法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其他安排我都不要，不准旧势力迫害我，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的正实法的使命还没完成，我要尽快出去继续完成。非法提审时，国安的人告诉我是某某举报我，在近四年中每次给他送了多少法轮功资料及做什么，说我这案很大，证据太多，按他们判刑标准计算，无论判我多少年都不过分，其中任何一条证据都可判我，并给我交代定罪数量标准，又说考虑到我是残疾人，又看我很面善，他们不强迫我说，让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听了其最后两句话，心想这是师父指点我，给我勇气和智慧哎。经过一阵思维和稳定情绪后，我对国安审问中提出的几十近百条提问，我都心平气和的正气十足的回答不认识不知道。他们反复非法提审几遍，我都坚定的这样回答，不容他们怀疑。他们看我这样轻松肯定的否定了他们对我的一切诬陷，不甘心。有一天突然带举报人到警务室，要与我当面对证，想套住我。我看破他们的阴谋，不等他们走近我，我就底气十足的大声训斥举报人心不善，诬告不相识的我，劝他改过自新，没有他说话的余地。我的一身放下生死的正气，是非法提审的警察一言不发地把举报人带走了。因为我知道慈悲伟大的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我，给我勇气和智慧。这以前我看监视那些人表面听我讲真相，生活上也关心帮助我，但他们怕加罪，暗中配合国安监控我。我担心邪恶在晚上暗害我，因他们大多有害人性命之罪，我每晚睡觉时都加一念，这些人都怕中共，不信大法，如果我的走能向世人起到证实法的作用，师父觉得我可以走，就让我走吧。但在那恶劣环境下，为维护法救众生，干脆完全放下生死，心里反而轻松些。在结束对我非法提审后，提审人叫我写个报告，说明自己的要求意见。我想这是师父借其口点悟我找机会要国安放我呢，否则根本没机会见到他们反映要求。我心里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我本着正实法反迫害目的，写练法轮功使我一个生理功能不健全、百病缠身的残疾人变为丢掉药物、心里充满生存希望、提高品德、身心健康的好人。我必须坚持练下去，你们枪毙我，我也要练，强烈要求放我。当晚在睡梦中，我都在大街上走，看到街上到处是灯笼，有时一条街都是灯笼，到处都是热闹的人，好像是在过什么节。第十四天，提审人就来告诉我，他们原定明天就送我回家的，只因市局已放长假，今天他们去没批下来，叫我耐心等几天，放完长假上班，他们就赶紧办，下午就送我回家。第二天起，我所在监视的天井内的树上一直有喜鹊在唱，到我走的那天早上还在唱，室内的人都说不知谁要回家了，喜鹊先来报喜了。我心想应是给我报喜吧，谢谢师父鼓励，但又想这么就把他们整了近半年的大案结束了，怕邪恶暗中耍花招，我就把欢喜心抑制住，仍继续背法练功和高密度发正念讲真相。长假后上班的第一天的下午，他们真的开车来送我回家，只是批了2年监外执行，说是照顾我。 为此，我和他们在车上又一路争论。争论中，他们说我太特殊了。他们到我单位调查，单位的人都说我和家人好，为我们说情。特别使他们不解的是，天天很多电话打到他们国安迫害法轮功专案办和县看守所，并指名道姓要看守所立即放我等等，说他们一天接关于我的电话都应付不过来。这是他们迫害法轮功多年从没碰到过的事，好像他们迫于各种强大压力不得不早放我。听了他们这一说，我心中深知这是同修们在营救我所做，慈悲的师父又为我操尽了心。国内外的同修们在师父的安排下互相配合，为我做出很多努力，感谢所有为营救我辛勤付出的国内外同修。2009年市区一资料点被邪恶迫害，又牵连到我，又被绑架，是国安的人想把我收监。我给他们讲在神的保护安排下我一生的神奇经历和大法如何好，使听者好奇不已，减去其头脑中的不少中共无神论思想，启发了他们的善心。我请师尊加持保护我，坚决否定邪恶妄想再度加重对我迫害的阴谋。经历两天正邪较量后，第二天下午6点前，国安的人用车送我回到家，至今也没警察来干扰过我。谢谢师父又救弟子出黑窝。经过这2-3年一连串的被邪恶操控警察绑架大劫难后，我深刻体验体悟到，大法弟子必须时时把自己融于法中，心存大法，时时想到有师父时刻在我们身边看护着，要有坚定清醒不为邪恶所干扰的坚如磐石的信师信法的心。遇劫难首先想到请师父保护，然后自己尽力做好，才能心定意坚地尽快顺利及时走过道道劫难。在15年多的正法修炼中，虽然我经历了很多关难甚至是要命的大劫，在各方面都付出一些和遭受不少伤害，但我从不后悔，更加坚定地信师信法。因为我知道我的这修炼路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再难也要走。特别是我的命，我的一切都是大法和师父给的，离开大法和师父一点，我就什么都不存在了。我必须用我的整个生命去证实法，这是我千万年艰苦等待的。今后我要更加学法修心，去执着，多救众生，精进实修，回报师恩。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看待名利职位，我选择修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997年，我被调入区财政局的控股公司当经理，创建财政局大楼。由于工作努力，成绩突出，作风正派，区人事局调整，要把我调入集团任董事长、总经理及党委书记。可是1999年迫害开始了。领导组织多次找我谈话，讲出来了各种利害关系，谈到底你是要名利还是要修炼。现在我在我们地区成了出名的人物，不因以前是公务员关系多出名，是我修炼法轮功出了名。我近60岁的人仍然精力旺盛，能从一楼不间歇地爬上17楼也不觉得累。去年我在一家所谓美国康宝莱公司讲真相，他们要证实一下修炼人的身体状态，就给我测了身体素质的指数。经过仪器测定了细胞生长状况后，说你身体真好，59岁人的细胞成分竟跟28岁小伙子细胞一样。他们不知怎么回事， 可我知道是师尊，是大法的威力把我改变了。这时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效果非常好。多年的迫害中，我多次被绑架到公安局、派出所、看守所，洗脑班而出了名。邪恶的那套歪理、手段、伎俩我都熟悉了，各种哄吓、诈骗我都知道。每当被绑架后，我并没想到会怎么样，主要是想到了里面怎么讲真相，帮人们明白法轮大法好。一，1800多名职工掀起了修法轮功的热潮。我今年59岁，父母生了我们姊妹13人，只活下5人。我从小就有哮喘和眩晕病，当时父母想把我扔掉，但终究没舍得。1974年高中毕业，75年就进了水泥厂上班。我很努力，1982年当财务科长，84年就被提升为副厂长。由于水泥厂粉尘多，污染大，对我很敏感，虽然事业往上走，但身体状况却往下走，我的病越来越重。开始跑步锻炼身体，可腿跑粗了，病却未见好转，又转练其他气功，还是未见明显好转。直到1996年底，我有幸得法，进入了修炼法轮大法的大道，获得了身心的健康。当时厂领导们几乎都练了，后来有些因怕吃苦就放弃了，有的在1999年迫害发生后害怕不练了。厂领导中只有我一人坚持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功太好了，我真是有缘而万幸。我只练了2天，师父就在小腹部位给我下上了法轮，随后又给我调整身体，一次又一次清理，我嘴里吐出的都是那些黑乎乎的脏东西。眩晕病很快就好了，没有多久哮喘病也没了，一身轻松，精力旺盛。我在厂里中层以上领导会上说，这法轮功太好了，真的是佛家的上乘大法，不仅能去病健身，还能使人道德回升归正，并且说从今以后我是修炼人，不喝酒，请大家也不要劝我喝酒，我以茶代酒敬大家，在这儿就谢谢各位了。就这样，很多人看到了我的变化，都走进了修炼。我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职工因练了法轮功都有很大的变化。当时厂里有1800多名职工掀起了修炼法轮功的热潮。二，放下名利兼修大法。1997年，我被调入区财政局的控股公司当经理，创建财政局大楼。由于工作努力，成绩突出，作风正派，区人事局调整要把我调入集团，包括水泥厂、塑料厂、工业园3个即将倒闭的单位，任董事长、总经理及党委书记。当时原单位职工都哭着不让我走，领导一天找我谈了7次话，许诺给我挂财政局副局长的牌子，去把领导班子搭建好后就回来上任副局长。按常规应该把文件材料搞好，领导签字盖章后我才能走马上任。可是我想，我是一个修炼人，应到最复杂的环境中去磨练自己。我想的容易，可实际中却很不容易。这集团是全民企业，生产规模不大，人员负担很重，加上管理不善，自1995年下半年就负债经营，账面资产总额1730万元，而总负债947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5231万元，欠款736万元，欠电费200万元，欠职工养老保险和工资602万元，其他欠款1381万元。在这种情况下，要我去走马上任会是什么样？企业必须改制，职工必须下岗，债主要来逼债。当我每到一个单位去，职工和债主就蜂拥而上，堵住了大门和办公室的门，生怕我跑了，不给我吃饭，不让我睡觉，甚至不让我上厕所，扬言不还钱就下我一只胳膊，还有要下腿的，结果真的把我的头给砸破了，血直淌，要还钱，要工资，要吃饭，还把我拖到街上游行示威， 还要请他们下饭店吃饭，对我真像文革时期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一样。我说，大家先冷静，你们今天不是我造成的，你们不能对我这样。他们说，不管和尚是咋样，只管庙宇和方丈，我们找的就是你。当时我想到，我是个修炼人，我要听师父的话，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转法轮，按下真念，一定要挺住。不仅如此，我下班回家就有人找到家中堵门要钱，有时为了躲债不得不离家出走，每天没有安稳的时候。我妻子虽也是修炼人，但实在为我担心害怕，我鼓励她别怕，也许是师父设的关和难，也许是我们业力造成的磨难，我们一定要闯过去。后来我改制企业，削减了人员，理顺了债务关系，完成了领导的任务，领导也打算把我调回财政局当副局长。可是1999年迫害开始了，领导组织多次找我谈话，讲出来了各种利害关系，谈到底你是要名利还是要修炼。我想到师父的话，我们练功人怎样对待失与得，这和常人不一样，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转法轮。我坚定选择了修炼，就这样，我被罢免了一切职务。很多人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他自找的，好好的官不要，非要迷信的去练什么功，也有人说这么好的人，不贪不图名不图利，一身正派，怎么共产党就容不下这样的好人呢？当时财政局一位老领导跑到区领导那儿为我求情，说这样正派的处级干部现在很少见了，我们不应该原谅他一次吗？就这样给我保留了一个工业园经理的职务，并说还要看我的表现。我上任后把工业园改制房地产开发公司，实行股份制，按常规这股份应属我个人所有，最多其他相关领导分一点。而我想修炼人就应按师父要求的真善忍去做，我把所有的股份都分给了全体员工，每人一份，不仅拿工资，年终还分红，而我的股份只相当于四名员工的股份。全公司的人都说，练法轮功的人就是做得好，做得正，共产党的干部都这样就好了，可惜呀。三，戴着手铐讲真相，正念正行，闯出魔窟。有一次我和五个同修同时被抓，公安知道我的影响面最大，长时间的关押洗脑，想叫我劝说其他几位同修。我心里想，正好是和同修交流的机会，坚定信心，正念正行去了。我就说，各位同修，警察要我跟你们讲一讲自己的认识和提高，我就跟你们讲一讲，法轮功救了我，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会兼修到底，永不放弃。我举起了戴手铐的双手，激动地说着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个警察拿我没办法，出乎意料了，立刻把我押走了。有一天突然把我带到一家大酒店，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去了后看到满满一桌人，区常务副主任为首，有公安局局长、610头头、检察院等一帮领导，说要请我吃饭。我随之是鸿门宴，同时也意识到邪怕正了。我当然正念正行，讲我修炼怎样身体好，道德回升，你们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 我也希望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由于正念正行，每次在师尊的呵护下都能被释放。今年8月15日，我去修理汽车，刚好给修理工人讲完真相，又来了个修车的人，接着又跟他讲真相，并发给了护身符和翻墙软件，恰好被一个便衣警察看到，一把抢过我的车钥匙，要我跟他走。我立即把钥匙又夺回来，并问他干什么，一句话把他给镇住了。我把车开走了，途中意识到他们不会罢休的，赶紧回到家中把所有资料收好，不能被邪恶抄走。不一会儿，公安局610好几人来我家叫开门，我拒不配合，也不开门，他们找来了开锁匠，也未能把门打开。我发正念求师父加持，邪恶没招了，走了。可3天后，女儿送饭来，出门时突然闯进一帮人，个个彪形大汉，原来他们一直在蹲坑，把我拖进一辆车里送往医院，按照手续抽血体检。我不配合，说没有病，不需要你们体检。一个警察说，照你这么说，练法轮功的人一点病都没有，那人人都要去练了。为了证实一下练功人能有超级健康的身体，检查后刚才那个说话的警察惊呆了，在这年头像你这样快60岁的人，各项指标一切正常，少见，你真神了。在行车路上，我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你们知不知道法轮功已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干的蠢事，现在全球在公诉他，告他反人类罪、酷刑罪、灭绝人性罪，有的公安局、检察院等明真相的单位和个人都以公开或秘密的以各种方式保护法轮功和法轮功修炼人，为自己留后路，而你们还在助纣为虐，横加迫害。你们知道吗？你们还不三退自保吗？你们想一想吧。他们说，你不要再说了，我们是在执行公务。到看守所后，有2个警察去办公室办手续，我被2个保安押往号房。我立刻想，机会来了，我就跟2个保安说，我们在特殊情况下认识的，是非常有缘分的，我冒着风险再给你们讲，我祝2位及全家平安幸福和有个美好的未来。你们知道吗？法轮大法是正法，天门自焚是伪造的。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平安？人要平安就得顺天意。什么是天意？天灭中共就是天意。顺天意就要退党、退团、退队、三退保平安。希望你们善恶要分清，三尺头上有神灵。你们是党员吗？说是。我给你们用化名退了吧，一个姓陈，一个姓王，那就叫陈家安和王福平吧。这是对天发誓，谁也不知道，对你们没有后患之忧。他们说好，退了吧。离开他们时伸手打个招呼，这时才意识到我还戴着手铐。看守所的人见到我就说，你又来了，我又来救人了。在这期间给我接触到的进进出出21人全都讲了真相，劝了三退。练功，号房是不允许学法练功的，如发现只要有学法练功就扣分，这号房里的所有人就不给订菜，这就影响到大家。我就跟看守所的人讲，不让学法练功，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怪的很，所长同意了我的要求，还跟看守人员说，这人特殊，照顾一点。10天后，公安局610把我的案子移交给了检察院处理，他们拿出所有的黑材料让我签字，我立马拒绝，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是在按法轮大法真善人的标准在救人，在做好人，在做好事，没有违背道德，没有违纪，更没有违法，我绝不会签字的。他们看我态度强硬，对法轮大法的坚定毫无办法。在移交检察院时，看守长对我说，你去吧，没事。就这样，3天后晚上11点，检察院送我回家。四， 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自从师尊讲了做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一定要做好三件事以后，我每天感到有做不完的事。凌晨3点多钟起床学法练功，白天上班，早晚外出讲真相，发资料，发光碟，护身符，劝三退，晚上直到12点发过正念后睡觉，每天睡3至4个小时。可我并不觉得累，我也不知劝退了多少人，平均每天应该有10人。我不分对象，厅部级干部、公安、警察、垃圾工、农民、绿化工、学生等都是劝退对象。不分场地、车站、码头、商场、医院、看守所、大街小巷、行政机关、公安局、派出所、检察院、看守所也经常去讲真相，救度众生。讲真相、劝三退，从不间断。我总结了几条经验：一、建立联系点的方法。如对我亲朋好友讲三退时，告诉他，你不仅一人要平安，全家平安更重要。亲朋好友来你家，一定要劝三退，保平安。如你没有把握，就打电话给我，我来帮助你。就这样，好多人都是一人退，全家退，亲朋好友跟着退。二，业务单位有联系有关系的，只要来我公司或去他们那里，都必须要送真相资料的。如好多乡村大队，先跟主要领导讲真相，他接受了，然后再和其他的人讲，这样有人抵触或不接受的，这时领导会说，先看一看，了解一下再说嘛。三，讲真相不能带有任务和观点，更不能有恨心，一定要有平和善意的心态。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中风后遗症病人，第一次给他讲真相，说要举报我，第二次遇到他，再给他讲真相，不再举报了，但是什么不接受。第三次遇到，我说，又是你啊，说明我俩有缘分了，为什么不愿意接受一个真心祝你平安，做一个好人的心愿呢？在我耐心的劝解下，他终于乐意三退了。讲真相中，常遇到警察、610、便衣等邪恶的干扰和迫害。我并没有恨他们，只是觉得很可怜，不知真相被邪恶蒙蔽着，正需要我给他们讲清真相并三退。四，讲真相有多种形式，直接面对面讲，如等车、乘车、商场、公园等地，随时随地，不分时间和地点，不带任何观念，只有一念，讲真相，救人，发真相信、劝善信，从不同地点发给各个部门领导等众人，收集个人信息，主要是各相关部门人员，让国内外同修打电话讲真相，发真相信息。以上是我修炼讲真相劝三退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